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一位特别的嘉宾 Jason。他来自浙江衢州，现在在西雅图的一家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Jason 的家乡衢州是一个无辣不欢的城市，他自己也爱吃辣。那他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播音室里等候了。Hello，Jason。
主持人好，Selina老师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节目里。和大家分享我在西雅图如何吃出健康，同时又不放弃美食的故事。
我们都知道哈，科技公司里面呢，工作压力一般都比较大，那常常呢有免费的午餐、零食啊、饮料啊等等，那真的是这样子无限供应的，对吗？
对的，西雅图有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像我们传统的这个四大，像 Meta 呀、Google 啊，基本上提供了免费的午餐、晚餐，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饮料啊、冰淇淋啊。我相信一开始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很幸福，包括我自己哈，办公桌旁边各种零食啊，随手可得哈。喝咖啡啊，喝汽水啊，也特别方便。其实我以前就有高血脂、高血压和轻度的肥胖问题，所以呢，这种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啊，更容易造成负面的影响。原本130斤的我，逐渐就飘到了150斤，血压也偶尔偏高，睡眠质量越来越差，整个人都感觉很疲惫。
听起来好像很多科技公司同事哈都有这样的经历，吃得方便，忙得飞快，可身体慢慢给你发出了一些警告。那你当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
一开始其实没有，但后来呢，慢慢的，特别是在体检的时候，医生提醒我，如果不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健康风险会越来越高。那一刻我才真正重视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重点哈。即使我们的生活再忙碌，饮食随意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调整，让健康和美味并行。所以说哈，大家平时工作忙，饮食随意，其实身体是有记忆的。那你后来是怎么开始改变的呢？
这问题很好。我开始的时候尝试调整自己的饮食，先是减少外卖和高糖零食，再慢慢加入一些对身体有益的食材。过程其实挺有趣的，因为我发现吃健康也能很美味，而且对工作和生活的精力都有帮助。
太好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想要分享的重点。即使呢工作忙碌哈，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方式，而且还能吃得开心，不失美味。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跟随 Jason 的故事，看看他是如何在美味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的，也会分享一些实用的饮食小技巧，让大家在家也能轻松尝试。那你刚才提到了体重增加，也说到了一些健康问题，方便先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
当然可以。当体重不断增加后，我开始出现了高血压、高血脂，还有打呼噜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慢性病信号，特别是打呼噜严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睡眠质量下降，早上醒来还是觉得困，白天精神也不好。
那你平时工作忙加班多，这种状态对工作有没有影响呢？
影响很大。以前我总觉得自己精力充沛，尤其是刚毕业那几年，那时候精力真的是好，但那段时间呢，开会注意力就不集中，做程序也容易犯低级错误，有时候甚至下午还想抓紧时间打个盹，可睡了一会儿也不够精神。
才真正意识到体重问题不仅是外形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健康和生活质量。
对，很多人觉得胖只是形象问题，但实际上它会牵连到身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心血管啊，咱们的身体的基础代谢啊，咱们的睡眠的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免疫力，甚至对我们的情绪。你刚才说打呼噜严重，是不是身边人也提醒过你？
对啊，室友常常抱怨我晚上声音大，甚至被吵醒。后来才知道，严重打呼噜其实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信号，长期下去会增加心脏和血管的风险。
是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健康资讯警讯哈。它不仅仅是生活质量受影响，更可能是潜在的疾病风险。当时你是怎么反应的？是做了一些哪些调整呢？比如说在饮食其他方面。
一开始我确实尝试过各种方法哈，比如用夹鼻子呀，节食呀。但是呢，像夹鼻子就是晚上睡觉就很难，很不舒服吧，也是很难坚持的。工作一忙呢就乱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想真正的改善健康，就必须找到可持续的方法。于是我和我的营养师就从饮食结构下手，学着合理的搭配食材，加上一些适合自己的简单运动。
太棒了哈，我们说七分吃三分动，这正是我们今天想传递的理念。健康管理不是短跑，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算工作再忙呢，也可以从饮食、作息和适量运动做起，让身体逐步呢去恢复一个更好的平衡。
没错，当方法对了，体重慢慢下降，血压和血脂也逐渐改善，睡眠质量提高了，最重要的是精神状态更好，工作效率也跟着提升。
太好了，真为你感到开心哈。所以这一阶段呢，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身体呢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呼喊。其实当我们仪器检查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已经走向了比较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在这之前啊，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比仪器更早的感知到我们身体的变化，是包括从我们的睡眠也好，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呼吸也好，这个呼噜也好哈，对吧？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提示了，要注意了，注意了，对吧？我们不要等到严重问题出现时才开始行动。
完全同意，早点意识到风险，并且主动调整，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
太棒了哈！听完 Jason 的分享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同身受。即使像程序员这样久坐、压力大的群体，只要我们能够觉察身体发出的健康警讯，并采取科学的生活方式，健康一定是可以慢慢找回来的。杰森，后来听说你选择了一种非常科学的并有临床支持的这样的一种体重管理的方式哈， 7+21，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好的，这个后来也是我通过我的营养师那边的建议哈，所谓的7+21，就是先用7天的时间做一个代谢的调整，让身体进入状态，然后再用21天的时间去逐步的养成新的习惯。一开始的时候，7天就是每天用代餐来代替正常的饮食，同时保持正常的营养摄入。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不是完全的不吃饭，而是通过科学的比例去控制热量，同时保证蛋白质、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入。
听起来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那你在实际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呢？会不会觉得很饿，或者觉得热量太低了，感觉这个能量不够？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担心会很饿，但代餐的设计比较均衡，还有蛋白质啊、纤维啊、维生素，所以饱腹感还不错。坚持几天之后慢慢就习惯了，整个人也轻松了很多。更意外的是，我发现整天的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
听着，我觉得你已经是半个营养学专家了哈，这很重要哈。很多人听到代餐会以为就是节食挨饿，其实科学的代餐并不是让你少吃，而是帮你吃得更合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当然有的，比如一开始的时候参加一些聚会啊、应酬啊，别人夹菜点菜，我心里多少有点动摇。然后去公司的时候，有的时候公司有这个中饭有免费吃，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是应该去吃一点呢。到后来我告诉自己啊，7天只是一个调整期，咬咬牙坚持一下就能看到效果。等进入21天习惯养成阶段，我就学会了灵活的应对，就是它也可以，因为在21天的阶段的时候，除了代餐之外，我们还有一餐是可以吃正餐的，吃美食的啊。然后呢，当然我在做的过程中也可以先喝点代餐正餐，这样的话也不会吃的太多。
非常好哈，那这个代餐听起来就像我们的这个儿童的营养配方奶粉。那在这里呢，我也非常喜欢你说的这个灵活。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对吧？我们也有不同的工作，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灵活的去搭配，找到适合自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减重最大的难题不是开始，而是坚持哈。我也在营养学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说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设计什么符合他个人的营养或者我们叫体重管理的方案。那7+21方法的关键点其实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调整再养成习惯，对吗？
没错，如果一下子要求太严格，就容易半途而废。但7+11让我一步步来，到后期我不仅体重下降了，腰围也小了一圈，血压和血脂也开始改善，整个人看上去更有精神。
这真的是很正面的改变，而且你的例子也说明代餐并不是快餐式的减重，而是一个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工具。那 Jason， 你觉得7+21过程中最让你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看到自己身体的反馈，比如体重秤上的数字慢慢降下来，裤子变松了，然后我的皮带从原来的格数不断的用剪刀再给它打新的格数啊，走楼梯不再气喘吁吁，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更安稳，白天做事更有精神。我感受到一种良性循环，越健康越有动力坚持下去。
太好了，我就在这里，我就说到这里，我就特别想到一句话哈，我们说减去的是脂肪，赢回的是人生的感觉哈，也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红利。当你给身体正确的营养，它会用更好的状态来回报你。那如果把经验总结一下，你会想尝试7+21的朋友什么建议呢？
我想说3点啊。第一，不要把代餐当作减肥的救命稻草，而是一个帮助你调整和过渡的工具。 第二呢，要结合运动和作息，不能只靠代餐，整体的生活方式才是关键。第三，要给自己点耐心，七天是调整，21天是习惯，最重要的是长期的坚持。
非常认同哈，其实健康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和调整的过程。王涛博士在他《远离疾病》的书中提到，我们的疾病呢，不是因为今天多吃了一口，而是因为每一天可能我们多吃了一口。七加二十一代餐法的价值就在于帮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科学、可持续的切入口。好，在我看来，
没错，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以前觉得减重很难，但通过这种方法，我真正的体会到健康是可以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谢谢 Jason 的分享。我想很多听众听到这里，心里都在想，这或许就是自己可以尝试的方法。记住，健康管理不是放弃享受生活，而是找到一个更智慧、更科学的方式去生活。只要愿意开始，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改变。在和很多朋友交流时，我发现大家对比如说像杰森刚才提到七加二十一的轻体哈，有不少的误解。那今天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一般常见的五个误区哈。第一个就是说，轻体就是不能吃东西，我做不到。其实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很多人一听到轻体就以为是断食或者饿肚子，其实不然啊。科学的轻体不是不吃，而是通过合理的营养搭配，帮助身体把负担减轻下来，让代谢更顺畅。轻体是轻食，不是断食。
非常好，因为我们细胞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对吧？要全面，但是同时要均衡。比如说我们需要膳食纤维，我们需要微量的营养，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我们也需要优质的蛋白、优质的碳水，还有什么，我们还需要很多的一些抗氧化剂哈。那第二个误区哈，很多人觉得轻体呢只能吃草，只能吃蔬菜和水果，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谢谢。
确实有这种，有些人有这个疑惑哈。当然轻体当然需要增加蔬菜水果的比例，但并不是只能吃草。科学的轻体同样需要优质的蛋白、膳食纤维和健康脂肪，营养均衡，才能让身体既排走废物又保持活力。
讲得太好了哈。其实我们身体本身真的是需要排走一些废物，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些废物哈。比如说我们食物的残渣，那我们都需要通过肠道去排出。比如说我们一些多余的脂肪啊、脂溶性的物质啊，比如说化学农药的这些残留啊等等，那我们可能需要通过肝脏，对吧？那我们的身体排毒还有像淋巴呀，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啊，是我们最大的排毒器官，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啊，可以去加强和提升我们自身的这些排毒系统的功能，那自然我们的身体也就会变得更轻松。好，那第三个误区哈，轻体就是减肥，我不需要减肥，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前面时间也提到了减肥啊，这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盲点。那轻体的核心啊，七加二十一的核心是帮助身体排除减负，改善代谢的环境。即使你不需要减肥，也可以通过轻体来让身体更轻盈，精力更充沛。其实那个知名的那个营养素公司和北京大学做过一个科研的这个报告，通过七加二十一，通过轻体，通过代餐，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论文也发表在了《肥胖学杂志》上。所以轻体它关注的是健康，而不仅仅是体重。
说的真好。那第四个误区哈，只要多运动就好，不需要轻体。
确实啊，运动是健康的重要部分，但如果饮食长期不均衡，毒素和垃圾代谢 物积累在体内，再多的运动也难以彻底的解决。轻体和运动相辅相成，双管齐下，效果更好。其实轻体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就是运动。
嗯，好的，那第五个哈，我吃点药轻体排毒就可以了。
确实现在有很多人选择吃药，包括吃偏方来轻体排毒，还有一些中医的各种各样的市场上的商业上的东西写很多哈。但是呢，不仅这些东西呢，不仅效果有限，而且还可能伤害肠胃、肝肾。真正的轻体应该是温和、安全、可持续的过程，不是靠药物来速效的解决。
是的，所以大家看哈，轻体呢并不是一种极端的做法，而是一种科学的健康管理方式。核心的思想就是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让身体呢恢复自我修复和排泄的功能。当然在这个期间哈，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营养状况，可能还要加入一些我们营养的这样的一个补充，给到细胞全面均衡的营养哈，提升它自我的滋养、修复、排毒等等的功能。其实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也值得去做的。那杰森，7+21轻体代餐哈，是不是只能一直吃代餐？很多人担心坚持不下去。
是的，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哈，因为尤其是男生哈，很多男生饭量也比较大啊，但是后来做下来之后其实是不会的哈，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提到7+21分成两个阶段，前七天呢是代谢的调整期，主要靠代餐来帮助轻体和适应啊，基本上我们是七天呢是基本上是主要以代餐为主，当然在过程中我们可以加点这个苹果呀、坚果呀，这些也是可以的，或者这个水煮一个鸡蛋啊也是可以的。那么之后的21天呢是维持阶段啊，这个时候就可以每天正常吃一餐喜欢的美食了啊，所以另外两餐呢还是以代餐为主，所以不是像您说的一直吃代餐哈。
哇，听起来很人性化哈。那我们还是可以添加一些健康的，对吧？低升糖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我们就也说是 DGI 的这样的一些 snack， 对吧？而且也是非常的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口味更多样化一点哈。那这一餐是不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在21天的期间，我们可以吃一餐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午餐啊？那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
不是完全放开哈，而是要用211餐盘法来搭配，也就是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一份主食。这样呢既能保证营养的均衡，又能享受美食，不会觉得是在节食。
听起来非常的科学有依据哈，又有灵活度，难怪你能这么好的坚持下来。
对，其实轻体的关键不是限制，而是找到一个能长期坚持的方法。
不能再认同了哈。那刚刚也非常感谢哈，你给我们分享了这个轻体的几个误区。那接下来我还想，你能不能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它核心的有哪些步骤，可以吗？谢谢。
好的，其实这个呢是来自于我的营养师哈，就是他的这个轻体的这个理念。主要呢其实轻体的核心就是三部曲啊，第一就是叫适量的运动、均衡的营养和充足的睡眠。那么适量的运动主要是指，因为刚才其实大家提到运动很重要嘛哈，那我们在轻体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这个适量的运动的，就运动是帮助身体代谢和排泄的重要方式，哪怕每天快走30分钟也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更有效率的排出废物，关键是适量，不需要过度的消耗。当然对一些比较懒的人，他目前的生物科技的发展，其实他也有一些安全的这个营养素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代谢能力， 啊，也是可以加入到这个清洗的过程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均衡的营养啊，清体并不是节食，而是通过均衡的营养来减轻身体的负担，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都要兼顾，这样既能支持身体的排浊，又能维持活力。记住，清体是补充啊，不是剥夺啊。第三个就是充足的睡眠，晚上是身体自我修复和排毒的黄金时间，如果长期缺睡觉，再多的营养和运动也打折扣啊。保持高质量的睡眠，才能让清体真正的发挥作用。
嗯，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提出的咱们要健康的四把金钥匙，对吧？那就是我们要有均衡的膳食、充足的睡眠，对吗？还有适量的运动。最后一把是什么？最后一把是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情绪啊，这个心情也很重要哈。所以我们科学的方法一般都不可能是什么立竿见影，而是给到我们身体哈它需要的，是它真正需要的支持。所以大家看哈，清体呢不是玄学，也不是极端的做法，它就是三件小事：动一动，吃得对，睡得好。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就会给身体带来非常明显的改变。其实你刚才分享了这个7+21清体代餐这种过程和感受哈，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尝试过各种减肥的方法，比如生酮饮食啊、断食啊，甚至靠高强度的这种运动。那你觉得和这些方式相比，代餐的优势在哪里呢？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方法很多，但是呢，能坚持、能长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来和大家比较一下吧。当然，这些知识也是来自于营养学上和我营养师的一些课程里面。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生酮饮食吧。很多人都在尝试生酮减肥，觉得效果特别好。那你怎么看呢？
生酮饮食确实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减肥的方式哈，但它核心是极低的碳水加高脂肪，它确实能在短期内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身体被迫进入酮体供能模式。但问题在于，第一，坚持难，日常饮食的限制太多，外出吃饭几乎没什么能点的。那你知道我们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有不少好吃的中餐的啊，一些川菜呀、火锅呀，对吧，湘菜呀。那我像我是衢州人，那我其实对这些还是没有免疫力的，尤其像湘菜和川菜啊，我基本上衢州的是无辣不欢嘛，所以这个坚持就特别难。第二呢，就是营养的不均衡啊，长期缺乏优质的碳水，容易导致维生素、矿物质的不足。第三呢，就是副作用风险，有些人会出现头晕啊、疲劳，甚至生酮流感。相比之下呢，代餐的方式更加灵活，不会完全切断了碳水，它通过科学的配比，保证蛋白质、碳水、脂肪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的均衡，这样就避免了极端饮食带来的副作用。
我非常认同哈。其实我们在营养学里面哈也说到，就是说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哈，代餐呢是最容易实现，而且呢长期服用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哈，也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呢也没有那么大。
是的，生酮呢可能适合短期的冲击，但要长期坚持和融入生活，我觉得代餐更现实。
对的，而且特别是对我们一些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那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了啊，我们必须要在就是专业的这些营养师或者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来进行哈。那现在也很流行这个间歇性断食，比如16:8或5:2，那这个饮食方式你怎么看呢？
确实哈，断食的 但是确实 DANCE 呢也是一些人在尝试的啊。DANCE 的原理呢是通过缩短进食的窗口来减少总热量的摄入，理论上没错，但在实践中有几个问题啊。第一，对意志力要求非常高啊，要么挨饿16个小时，要么一周饿2天，很多人就会中途就放弃了。而第二点呢，就是容易暴饮暴食啊，一旦到进食时间，可能会吃的很多啊，反而抵消了这个效果啊。像我们在西雅图在科技公司的啊，你就会因为这个公司里面是免费吃嘛，无限量供应，然后又有很多的零食，那基本上如果你放开吃的话，基本上就会吃的比较撑哈，叫暴饮暴食啊。那第三呢，就是生活的干扰大啊，比如早上开会，别人都在喝咖啡吃早餐，你却只能饿着肚子，工作状态会受到影响。那么代餐呢就不同了哈，它不是饿肚子的方法，而是通过规律的饮食，帮助你在保持饱腹感的同时控制热量。你可以一天三餐照常吃，只是把其中的一餐两餐换成代餐，更容易坚持，也不会破坏生活节奏。那我现在基本上如果我出去旅行，我在这个在外面出差，那基本上我会把代餐带着，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去到处找这个食物，也非常方便。
嗯，对哈，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说最难的是什么，我们是要规律，对不对？那很多人说啊，我今天两餐，我明天三餐，那其实对我们的肠胃啊有些器官其实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对吧？而且有些人就是说，哎，我最近节食了一段时间，或者我控制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我又开始暴饮暴食。那其实我们身体是非常的智能的，当我们的这个细胞啊挨饿的时候啊，它是知道的，所以它这时候呢，身体的这些瘦素啊就会分泌就降下来了，但是它的饥饿素啊就会上升了。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再次有食物喂养进来的时候，它会怎么办呀？它就会拼命的储存给你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我们的肥大细胞啊，就我们的脂肪细胞哈就变得更加的肥大了。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像美国也一样哈，整体哈就咱们这个减肥人群哈，就是说会出现反弹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原因。所以呢，其实我们也不能轻易的去尝试哈，因为它是会很考验的，对吧？所以这个代餐呢确实很贴合这个现实的生活，对吧？
没错，断食适合少数人，但代餐呢更容易普及，属于普通人也能做到的健康方式。比如像我这样的懒人，像这个 IT 公司的很多的这个不太喜欢，没有很强意志力的啊。
那我们很多人他一提到说要管理体重要健康，然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少吃多运动，对吧？那我想听听哈您的分享，就是说单纯运动和来我们来服用这个代餐哈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是不是运动就能解决问题，拼命的去跑步健身房打卡，你怎么干？
运动当然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啊，比如增强心肺功能啊，改善情绪，提高代谢。但是如果只靠运动来减重，效果往往非常的有限啊。举个例子啊，你跑步30分钟，大概消耗250到300卡路里，但一杯奶茶热量就超过了400卡路里，所以如果饮食不控制，光靠运动其实是追不上嘴巴的速度，这也是很多人运动很努力但体重却没怎么变的原因。代餐的好处就是把热量管理抓在源头，先控制饮食，控制好摄入，再配合适度运动，这样才真正有效。所以在我们的7+21里，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三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一个就是均衡的饮食，第二个我们需要适量的运动，第三个那就是充足的睡眠。 那如果很多人只运动，大量的运动，那这样的话，整个代谢上，它虽然会加强整个身体的代谢，但是其实它的基础代谢率并没有很大的提高。其实基础代谢在整个身体的在代谢里面，其实占了70%啊，运动可能只占了20%，所以7+21其实是结合了运动啊，所以整个来说，光运动我觉得是不太行的哈。
嗯，对，因为其实当然我们体重了下来，我们确实会有一个热量差，我们 energy in。那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的饮食的摄入啊，那 energy out 呢，那刚才你也分享到了，我们可能有食物的热效应，可能占到10%到15%左右。那我们还有我们的运动，包括我们去拼命的健身的运动，还包括我们日常行走啊，做比如说我们坐下来工作呀，开车呀等等，我们这些加起来其实这个比例啊也就15%到20%左右，对吧？那我们60-70%是什么呀？是刚才您提到的，确实我们的基础代谢率，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哈，那影响我们代谢率的有什么呀？哎，那主要比如说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脂肪和肌肉，那咱们热量消耗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的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肝脏哈，我们这些都是热量消耗的还是挺多的。那个基础代谢就是我们躺着睡的时候，对吧？安静的躺着的时候，我们热量的消耗，这其实是一个大头，是吧？所以我们要运动，但是我们这一部分的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啊，非常关注的点。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喝水都会胖，其实他吃的很少，对吧？可是为什么体重没有下来？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说明哈。所以饮食呢是基础，运动呢也不能说是加分项，但是呢可以，我们说7分吃3分动，两者呢要结合才更加的科学。杰森，你觉得是不是？
对的，很多人减重失败并不是缺少运动，而是饮食环节没做好。代餐呢帮你在饮食上做好了减法，再加上运动，就能事半功倍。
今天呢好，谢谢杰森好，把7+21轻体的代餐法和3种常见的减肥方法做了对比。生酮饮食呢是短期快但难坚持，营养不均衡，对吧？那间歇性饮断食呢考验的也比较意志力，对吧？容易反弹，而且也有一定的潜在的风险。那单纯的运动呢健康有益，但是呢难以这个单独的去减重。就从我们的持续健康的来说，比如说我们如果已经有一些代谢综合症的，比如说我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蛋白质代谢已经出现异常的人群来说，如果我们只靠运动，那我们还是没法去均衡我们身体这些本身出现的一些营养上的一些就是不均衡、缺乏，还是或者是说我们已经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状态，对吧？那而代餐的优势是什么呢？是科学均衡、灵活可持续、贴合现实的生活。
是的，我觉得选择健康方式不在于一时快，而在于能不能长期坚持并且融入生活啊。7+21的轻体代餐法呢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对，而且在我看来，7+21只是一个温馨的开始，是让我们开启健康旅程。嗯，那非常感谢杰森的分享哈，希望大家呢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不求快啊，咱们是要求科学，求能够持续可发展，对不对？那很多人还会说啊，那这个代餐是不是吃起来太无味了？我们这个快乐都没有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其实我们的肠道的微生物群哈，其实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习惯了某些食物的喂养以后呢，他也会像孩子一样，对吧？我喜欢吃冰淇淋，我喜欢吃糖果，对吧？那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爱好。当我们会发现 一直用比如说代餐或者我们更原味的食物来喂养我们的这个微生物群的时候啊，我们的肠道其实它的口味也可以变化，我们会喜欢上原汁原味的东西，甚至我们可以觉得原来不加调料或者更少的调料才是人间最美味的。如果大家还没有感受到哈，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感觉，真的真的非常的棒。那我自己呢也见证了很多哈，我的客户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转变过来，他们非常欣喜自己的改变和自律带来的美好。吉森，刚才你分享了整个7+21哈，你这样一个轻体代餐法的过程，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自己也挺惊讶的哈，整个过程下来呢，我的体重从原来的150斤降到了130斤哈，不光是体重秤上的数字变了哈，我的身体状态也有了很好的改善。血压和血脂指标比以前稳定了很多，血压和血脂指标基本上是正常的现在啊。那第二点呢，晚上睡觉以前经常打呼，现在明显减少了，睡眠质量提高了非常多啊。第三点就是整体的精神状态更加轻松，不再总觉得身体沉重了。
哇，这些变化听起来不仅是减了重，更是生活质量全方位的提升。
没错，很多人以为减重只是为了瘦，其实更重要的是健康。以前我经常觉得疲劳，工作到下午就开始犯困，现在呢，我早上起来精神更好，一整天的精力都很充沛。
真的特别值得的感觉哈。那对你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带来特别的影响？
非常大，比如工作效率提高了，以前开会时可能一坐久了就腰酸背疼，现在轻松多了，而且因为状态好，讲话更有底气，思路更清晰。在生活里也一样，以前下班回家最想做的就是躺在沙发上，现在还会主动陪孩子玩，甚至一起出去骑车爬山。可以说我不仅收获了健康，还收获了更多和家人相处的快乐。
真的是一个良性循环，对吧？当我们这一步做了提升和改善，那我们后面的每一步都得到了提升和改善，所以这不仅是身体的改变，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
对，非常准确。其实减重只是表面的结果，更深层次的是我学会了管理自己的生活。通过7+21，我建立了规律的饮食习惯，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均衡营养。以前吃东西是随心所欲，现在会更有意识的选择，不是说完全不能吃美食，而是学会了平衡，该控制的时候控制，该享受的时候也能放心吃。
那在心态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呢？
有的，以前总觉得健康是以后再说，但这次实践让我体会到健康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体重的下降带给我一种可控感，让我更有自信，对健康更有信心了。而且因为自己有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也更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给朋友，现在周围人看到我的状态变好了，也会主动来问我的方法。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哈，你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因为希望把这自己受益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收获哈，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我们身边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和对健康的掌控感，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你收获的不仅是健康和自信，还有影响他人的力量。
是的，这也是我最开心的地方。以前觉得减重是个人的事，但现在发现它还能带动家人朋友一起关注健康。比如我太太看到我的变化，也开 食，调整饮食，我们家庭氛围也变得更积极。
真为你们的家庭感到开心。好，杰士的分享呢也真的是很真实很励志。那最后你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如果用一句话的话，我会说我重新找回了健康感和掌控感，这比单纯瘦下去更为重要，因为它影响了我的工作的动力、生活的质量，还有和家人相处的幸福感。
再次感谢你的分享。好，今天我们听到的呢不仅是一段减重的经历，更是一段关于健康、自律和生活态度的故事。从最初的体重困扰到勇敢尝试7+21这样的一个轻体的代餐的方法，再到收获健康、自信和家庭的幸福感，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健康管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点滴积累的结果。
是的，我想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改变，可能一开始很难，但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一定会有转变。我的经历不是最特别的，但我希望能带给正在被体重亚健康困扰的朋友的一些启发。健康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最该投资的事情。
这句话太有力量了，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对吧？我们说健康是一，当我们的一竖在那里，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加上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等等无数个零，可以让数字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当我们的这个一倒下以后，再多的零，最后的结果还是零，对不对？其实我常常想，我们身处西雅图，这里不仅有迷人的自然风景，还有丰富的美食文化，比如派克市场的新鲜三文鱼、手工烘焙的全麦面包，还有各种新鲜有机的蔬菜水果。这些美食，如果我们学会用211餐盘法去合理搭配，其实既能满足味蕾，也能守护健康。
没错，过去我可能一看到派克市场的炸薯条就忍不住放纵，但现在我学会了怎么平衡，偶尔享受一份美食没问题，只要整体保持均衡，就能吃得健康也吃得开心。
非常认可哈，其实我们也不能说一直每一餐都要吃的这么严格哈，我们说2-8原则。那我们80%呢尽量能够选择健康的饮食，那20%我们也要去参加一些派对啊，对吧？我们一些旅游的时候我们要品尝一些美味啊，那我们其实也是需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体要做到2-8原则。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211餐牌，怎么吃，吃出健康又吃出美味啊。那我们通常呢用水果和蔬菜呢需要装满您的半个餐牌，选择丰富多彩的食物，我们叫做什么 rainbow 啊，我们的食物链呢越广，颜色越丰富越好。我们知道哈，特别是很多的抗氧化剂啊，这些都生长在我们的这些颜色里面，对不对？让饮食呢变得光彩夺目，那让全谷物呢至少占您所食谷物的一半，选择营养成分标签上标有100%全谷物或100%全麦这样的产品哈。当然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有一些肤质过敏啊或者怎么样的啊，这个咱们要另看哈，就是我们要注意。那另外呢就是加入精益蛋白质，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例如豆类、坚果、豆腐鱼类，那最好比如说野生的哈，还有呢我们有些红肉呢我们尽量少吃哈，那每周呢可以加入1-2餐这样的红肉，但是尽量选择瘦肉或者呢低脂的肉类和家禽肉。还有呢我们要选择健康的饮料比如说纯净水哈，其实我们细胞每天需要的是纯净水我们不需要咖啡，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的一些 含糖的饮料，特别是吧，所以当然我们还可以配一份 dairy 啊，无脂或低脂的一些纯牛奶鲜奶哈。那有些人说咖啡可以吗？当然我们少量的每天有一杯咖啡也是可以的哈。那当然黑咖是非常好的一个推荐啊。但是很多咖啡如果我们加入了太多的什么糖分呐、这样也是会让我们这整个热量就会提升了很多，所以我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尽量去喝这样的一个黑咖哈啊，低糖或者无糖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饮料当中，这个绿茶哈是最健康的一种饮品啊，除了水之外哈。还有每天我们喝水大概不低于2000毫升，那我们很多人说我今天喝了3杯茶了那喝茶和喝水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喝了茶以后，科学的方法是您应该喝2000毫升的水，再额外加上3杯的水啊，因为我们喝了茶，所以可能这个大家容易会被忽视掉。接下来呢，我还想分享几个我们可以操作的例子哈，包括我们的早中晚餐。那我第一个例子哈，那比如说我们早餐搭配什么呢？蔬菜啊，考虑西红柿、炒菠菜，少油少盐。蛋白质一份哈，刚才我们蔬菜是2份，煮鸡蛋加1小块低脂的奶酪无糖酸奶。主食呢，我们可以吃一片全麦的吐司哈，1到2片，或者考虑喝一杯燕麦粥。营养要点是什么？早餐蔬菜保证纤维蛋白质，增加饱腹感，主食呢提供稳定的能量。包括蔬菜里面其实我们会含有比较好的微量的这些营养哈。那午餐呢，我们2份蔬菜考虑的是青草西兰花加蒸南瓜，蛋白质呢清蒸三文鱼啊，或者鸡胸肉100克。主食呢哈，一份这个糙米饭哈半碗啊，或者呢是红薯1小块。营养要点呢，多彩蔬菜呢保证维生素，多纤维主食呢帮助控糖，鱼肉和鸡胸低脂高蛋白。那晚餐呢，我们蔬菜呢考虑凉拌黄瓜木耳加青草小白菜，蛋白质呢豆腐煲或鸡蛋羹啊，主食呢小米粥或玉米半羹。营养要点，晚餐要清淡，蛋白质呢可以选择豆制品，主食呢适量，避免呢我们影响睡眠哈。我们一般晚餐，而且这个时间点啊，我们也需要注意，尽量啊这个不要太晚哈，过了8点呢我们尽量不要再进食。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餐与餐之间呢还可以加入一点这个加餐或者零食替代，我们叫 snack 对吧。那比如说黄瓜条啊，圣女果呀，无糖的豆浆，牛奶，一把小坚果，像杏仁啊、核桃等等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211模式呢，不仅适用于正餐，加餐也可以，用蔬菜加蛋白质来平衡，避免暴饮暴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配餐例子，早餐变奏。蔬菜呢，胡萝卜丝炒西葫芦加黄瓜片，蛋白质呢，水煮蛋。1到2个或希腊酸奶1小杯。那水煮蛋哈，其实鸡蛋呢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健康的一种食物哈，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全面的，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一下哈。因为你想，我们一个鸡蛋最后可以变成一只小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对不对？所以它是非常全面的。那我们健康人群呢一般每天至少1到2个鸡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对一些胆固醇比较高的人群那也不用惧怕哈，可以，但是可能蛋黄的摄入呢稍微要注意一点其实蛋黄里面有非常好的胆固醇其实我们人体也是需要的。我们很多人胆固醇高就害怕 啊，其实我们胆固醇60%是内源性合成的，不是外源性摄入的。那其实我们也需要摄入一定啊好的胆固醇哈。所以呢，一般我们说吃一个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哈。主食呢是黑麦面包加藜麦或者是藜麦粥哈，适合上班族快速准备，颜色丰富，营养均衡。午餐的话呢，如果是我们中式家庭哈，那我们可以吃一下，比如说清炒油麦菜呀，蒸冬瓜呀。蛋白质的话，清炖牛奶哈100克。那其实我们这个蛋白质选择的时候，我们现在给到参考量是100克，对吧？那有些人可能体格大一点，有些人体格小一点，那我们怎么来衡量呢？我们其实可以用自己的一个拳头哈来看一下，大致上就是这么大的蛋白质哈，这么多的这个体积哈。那主食的话呢，杂粮饭、糙米加燕麦片半碗，牛奶炖的稍微软烂一点呢，搭配清爽蔬菜和粗粮，既满足口感又健康。那如果西式家庭哈，那我们也推荐一份午餐啊，比如蔬菜呢，生菜加圣女果加黄瓜沙拉，蛋白质呢，可以烤一些鸡胸肉片或者金枪鱼的罐头，当然我们也可以一些沙拉的一些虾啊，也是可以的哈。主食呢，全麦意面和藜麦半碗。办公室常见的轻食丸哈，简单易做，也很适合带饭。晚餐的话呢，中式清淡啊，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凉拌菠菜呀，加一点蒸茄子呀。蛋白质呢，清蒸鲈鱼可以哈。主食呢，比如说我们吃一点紫薯、玉米半根。其实特别是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哈，就是这个糯玉米啊，其实这个升糖指数是很高的，所以我一般不推荐吃这个糯玉米啊，如果吃的话咱们一定要量要少一点哈。那晚餐呢，以清蒸为主，既好消化又能控制热量。那如果是西式家庭，晚餐我们可以考虑烤南瓜加西兰花啊，蛋白质呢是煎三文鱼或烤虾，主食的话呢，烤土豆啊，糙米饭一小份啊，适合全家一起烤箱料理，节省时间，还能一次准备多份。那我们中间的 snack 加餐可以加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小番茄呀、芹菜条啊、低脂的牛奶、豆浆，这是蛋白质类的，对吧？那主食呢，可以是小燕麦的一些能量棒，特别是当我们如果有运动哈，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加入一些比较纯净的蛋白质粉哈。当然一般建议含有就是全面的人体需要的这些必需氨基酸。那一般呢，建议我们在运动之后马上或者半小时内来补充，这样还可以帮助我们去什么更好的 build 我们的肌肉。那我们的营养小贴士哈，蔬菜呢要尽量多颜色搭配，绿橙红紫，对吧，才能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均衡。蛋白质呢要换着吃哈，鱼禽蛋豆瘦肉，避免单一。那我给它排个序哈，那我会建议首先呢会考虑像一些鱼，特别是野生的哈，像三文鱼啊，还有像 cod 呀，这些鳕鱼啊等等哈，还有虾呀，这些都是很好的来源，还有鸡蛋，然后其次呢是我们的豆类哈，像大豆啊、毛豆啊、黄豆啊等等，各种包括豆腐啊哈，豆制类产品，还有呢是下一步呢是禽类哈，那我们主要是像鸡，比如说鸡胸的部位啊，这些鸭啊，这些禽类，然后肉呢我还是跟刚才说的一样，红肉啊，我们一定要吃瘦肉，像牛肉啊、猪肉啊，尽量选择瘦肉哈。那同时呢，我们要均衡着吃，为什么？因为我们尽量让身体摄入比较全面的植物蛋白加动物蛋白哈，给我们身体提供更好的支持。那主食的话呢，最好选一些杂粮、全谷物或薯类哈，代替单一的白米白面。很多人一提到碳水就觉得它是长胖的元凶，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哈。碳水化合物呢是人体的首要能量来源， 大脑呢，每天能消耗的能量有一半以上都来自碳水。如果完全不吃碳水呢，你可能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甚至呢，情绪不稳定。所以我们不是不吃，而是要选择对的碳水。今天啊，要特别感谢杰森的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在享受西雅图美食的同时，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祝大家健康、平安、喜乐。